确实天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自由，我们管不了别人，甚至有时候我们连我们自己都管不好，那么呢我觉得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特别是夺兄夺弟在一起的时候，多一点鼓励，少一点牢骚，牢骚完了还得鼓励，牢骚完了还得鼓励。徐静瑶神父以前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讲过，说他们这些年轻时候聚一块儿，聚沙滩里边喝点啤酒，把主教老人家痛痛的臭骂一顿啊，彼此呢啊，你说我你说你发两句牢骚，他发两句牢骚，发完了牢骚，大家一拍手，好吧，明天继续干，是不是？人世间呢，干好多事情都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呢，你对一个兄弟的肯定和鼓励，可能使他再有信心继续走下去，走完这个夺职道路。你对他打击，对他嫉妒，对他抱怨，对他误解，互相拆台，可能是你的同道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我想呢，其实道理呢，我们在座的神父都读了多少年的神学，我们又在牧灵工作当中常常给人讲道，其实呢这些都是很实在的事情啊，很实际的事情。所以说反而以后就特别强调在地方上培植教会。我们天主教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我们一做弥撒，看到教堂的人很多，望弥撒的人很多，可是我们的素质到了什么地步？这是真的，我们值得我们反省。你说我们这四个，那还算是紧跟神父的人，这三个都算是神学进修班啊，都即将毕业的人，可是和我们兄弟教会的兄弟姐妹这一块一坐，他们三个这几天只给我说，刘神父回去我们可得玩命学圣经，回去我们可得玩命学圣经，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对圣经的差距。只有聆听天主的圣言，瞻仰耶稣基督的面容，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目标在何处，目标在何处。大家还清楚的记得昨天我给大家讲的时候，在教宗写新千年文告的时候，他说滑向深处，比伯多禄在加利利亚海边说滑向深处，告诉我们你滑向深处的目标是什么。滑向深处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捞鱼，是不是？那么这浪能过去就过去得了，你别跟浪较劲儿，你跟浪较劲儿较时间长了鱼跑了，是不是？你没捞着鱼。我们现在太多的时间是和浪较劲儿，所以把鱼没捞着。保守的估计，不是现在好多人说呢，中国是500万教友啊，官方报道是500万教友，我们自己有的说可能不止1000万教友，但是基督教是多少？2800万，甚至有的说的更厉害，8000万。这就是平信徒传教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在现在的社会，培植地方教会，加强团体培养，已经是再不能够质疑的事情。后来到了1975年啊，教宗又写了一个在新世界中传福音。1975年的时候写了这个不行之后，在1990年又写了一个，说传福音吧，这是救主的使命，这是救主的使命。为什么呢？他也确实看到，确实看到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包括欧美也有这个现象啊，也有这个现象。那么要宣传福音，就要我们首先改变我们的观念啊，首先改变我们的观念。好，那么到了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呢，教宗又写了一个千禧年文告啊，新千年的开始，就是说面对第三个千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作为福音的传播者，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那么诸位，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人们的需要， 了解人们的需要。昨天我就给大家讲了马尔谷福音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是第一句话。在其他的对观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开始传教，治好民间的一切疾病。所以我觉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带过好多，有一次我带着中央电视台第二台的一个制片主任和几个朋友到仁秋孤儿院去一看完的时候，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制片主任他以前是这个就是徘徊，他女儿和他丈夫那是每一次送他到教堂门口连进去都不进去，后来到孤儿院看完之后特别特别感动，现在女儿到新西兰去了，也加入天主教了，她捐了好多钱。她说神父啊，太感动了，你们这些神父修女是献了青春献终身，还把你们的爱全献给这些个非亲非故的孤儿们，太伟大了。她说你看我这闺女，她都带着呢，说我这大闺女健健康康的，我怕我都差点觉得养不活她了，多不容易。仁秋边聪啊，我们都去过了。什么能够吸引我们信仰基督？什么能够吸引我们信仰基督？爱，爱，只有爱才能够吸引，让我们信仰基督。可是，我们的爱在现在这个社会太泛滥了。诸位，我们神学进修班，我们有一个爱心小组，爱心小组。昨天我们忘了没有说这个爱心小组呢，我们在创办的时候呢，有一个老教友呢，他说神父啊，你办这件事情特别好，我支持你10万块钱作为基金，你就开始去做。我说不要这么多了，先给1万先试试。我们拿了1万块钱，我们的学员有100来人，我们要求他们每一个月最少一个人捐献2块钱，这是最低的，最高不限啊！我本人是10块钱每个月。那么有的人说神父，我把一年的交了行不行？不行，你必须得每一个月交。为什么？提醒你，你要献爱心。我们你想100个人，按理来讲能收个200-300块钱，有时候收的多，有时候收的少，有时候有的人就忘记了。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有10000块钱的底，有这个教友们的捐献。我们的要求是下冬天看这些孤寡老人买礼物不能超过50块钱，他们自己坐车自付啊，自付。这个夏天不能超过30块钱。通过一年多，我们看望了将近快300人了吧，是吧？300人，我们发现不是钱的问题，是爱的问题。好多孤寡老人，我们给拿了50块钱的东西，他可能返回来给我们的是200块钱。他说什么？神父，我非常孤独，没有人来和我说话，你们能来和我说话，能来陪伴我，我太幸福了。老李在信德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说聆听是个艺术，聆听是个美德吧，是不是？他到海淀区去看望一个孤寡老人，这个老人呢，他们几个一进去，这个老人嘟嘟嘟嘟家说了2个小时，他们根本就插不上去嘴。什么原因呢？子女都不在身边，老人憋得太厉害。前两天北京晚报报道这么一个消息，有一对七旬夫妇，就是70多岁的一对夫妇，老两口有6个子女，女儿死了，老伴死了，老太太死了，老头呢从床上想爬起来开门叫人呢，老头可能有心脏病，也死在门口了。一直两个人都在屋子里边臭了，才让邻居发现了，是不是？晚报上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6个子女。诸位，现在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的这些个人士都呼唤我们去做这些工作，而且我们这些退休的教友，他们有满腔热情，他们有退休金，他们想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好多别处我不知道，好多神父不愿意用他们，嫌麻烦。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想传福音，最重要的是要去讲爱。好，那么昨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新千年文告呢，就是华道深处二十一世纪基督徒的信仰。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在罗马召开了亚洲的主教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返璞归宗，返璞归真啊，返璞归真。我昨天已经讲了，这个返璞归真当中呢，要求我们净化、清化、重化，就说能够洁净我们自己，能够安静我们，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能够让我们变得清崇一些，能够让我们变得纯洁一些。还有一个问题，新千年开始的传教文告当中，第三章特别强调，要想传福音，首先要关注的是聆听圣言，注重祈祷，加强灵性修养。啊，他把这个圣言呢啊放在第一位。为什么要把圣言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说圣言具有啊改变人心的力量。还有一个问题，使信仰更有内涵，更有深度，使信徒更有灵气，更有活力，使教会更踏实，大家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那里，不要放在人那里。诸位，我们在座的有做神父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还有做神父刚刚一年的。今天早晨主祭这个神父说他刚神父一年，兄弟在这儿跟你分享一点新感受，真的不要太累了，不要太忙了，你要记住一句话 to do to be， 就是在做之前你要先努力问你是什么，而不要常常说我要做什么。记住这一个，这个英文是 to do 和 to be 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要做什么，我每天都做了什么。那么 to be 呢，你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再一次提醒，再一次给大家分享，一周最少应该拿出半天的时间是属于你个人的，休息休息，喝喝茶，听听音乐，找找哥们啊，神父聊聊天。人啊，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好多神父，特别是我在这个做这个伊腊绝神操的时候，三十天大逼近的时候，有一个耶稣会的 Father Colin 啊，耶稣会的一个神父万利明神父，他就提醒我说，如果一个人的激情将被这个所有的时光和繁忙消磨以后，你要想让他再一次燃烧激情，可能很麻烦的。就说当你这个激情被繁忙被事物淹没之后，你再想燃烧起来很麻烦的。所以你看有些人到了三四十岁以后，神职人员也有了，平行同源提不起精神来了，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打不起精神来了。什么呢？我们说他受伤害了，他心灵受到伤害了。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你是什么，不是你要做什么，这是一点。二一点，你要记住你是水龙头，耶稣基督永远是水泉，耶稣基督不给这儿供水了之后，你在水龙头开再大没水。所以说作为一个水龙头，要经常和水源保持联系， 作为一个水龙头要经常和水源保持联系，怎么样和水源保持联系是需要时间的。你看在座的诸位，我们经常你看在看电视的时候说，我不希望你做什么，我希望你多多陪陪我。现在人说你多多陪陪我，陪伴是一个很好的美德。你陪伴你的父母，陪伴你的教友，陪伴你的朋友。我到修道院和修生啊、培养修生的时候，我说我不是你们的领导，我是你们的陪伴者 accompanying 陪伴者。嗯，我说谁管谁啊？不用管的，你们都是大人了。换一句话来说，诸位，我们在座的神父都是弃家修道离开亲人的，也多一点，每一年也多拿一点时间去陪陪你的父母和你的家人。因为第二个问题我就要讲恩情感通啊，恩情感通第二个大问题，大家写。昨天第一个大问题是返璞归真，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恩情感通。恩情感通是什么问题呢？我记得有一次啊，和一个道教士啊，道士聊天呢。对对，感通就是通过的通。嗯，和一个道教人聊天呢，这个道士呢说他对天主教很感兴趣，对基督宗教也很感兴趣，对圣经也很感兴趣。可是他后来说什么呢？说你们天主教啊，你们把你们的神研究的太多了。这是一个道教人说咱们，说你们把你们的神研究的太多了。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你们解释啊天主是谁，解释天主是什么属性，解释父与子圣神的本质，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切你们都想认识的很清楚。可是诸位，我们要知道天主不但自我启示，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降生成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留下了福音诫命要我们遵行，建立了教会，立了圣事啊，要我们有序。可是呢，我们确实知道了很多，可是我们忽略了是不是能够领悟的人。我们说大彻大悟的人才是一个智者。我们过分的注重了知，诸位，这个不用你说，不用咱们任何人辩解。你想想，我们六年两年的哲学，四年的神学，六年期间都是在学。我记得我学这个Trinity 三位一体的时候，说奥斯汀怎么说，多马斯怎么说，热罗尼摩怎么说，亚尔丰佐怎么说，说最后来说，哎，还是玩不懂，弄不懂，哈，是个奥秘 ministry。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知而去悟，悟啊，悟本来是一个佛教用语来着，是不是？如果一个大彻大悟能够领悟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老子说呢，道者万物之奥。道，我们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所说的这个道是万物之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大义其躯。那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研究的太多的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诸位， 我们欣赏天主的真善美太少，我们害怕天主的公义和惩罚太多。诸位，你想想，我呢，如果就不禁的研究这个神父，研究他的历史背景，研究他的成长，他是神父，你是哪的人啊？保定人啊？你是哪个庄的？你爸姓什么？你爷爷姓什么？他们祖宗是怎么样？历史上有没有被过教？有没有怎么样？研究了好多好多，我们忽略了坐在我面前活生生的穿装黑衣服的很认真的很好的一位神父，我们忽略了这个，是不是？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毛病，这给我们福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跟你说，现在美国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他们做一切科学研究都用数据。诸位神父，你可以到教堂去做一个调查，好多你如果调查老教友，问他为什么敬堂，好多人说不上来，但是也有一大半人说为了救灵魂，害怕下地狱，害怕下地狱。那么这对不对呢？没错。可是反而以后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在中世纪的时候宣传的这些东西太多了。诸位神父，我们都是中世纪信仰带给我们的产物，就信仰吧，从中世纪从历史给我们传到今天，我们怎么说，你就说再多，你就学西方的东西再多，你也受这个影响。我本人也一样，我也是传统再传统，爷爷爷爷的爷爷，好像我爸说我爷爷的一个他的什么还是要汉兄弟会的会士啊，陕西又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区，所以是再传统不过的。所以说呢，那么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反省的。那么如果我们对天主的真善关注的太少，对天主的美欣赏的太少的话呢，对他的情呢自然而然就淡薄了，自然而然就淡薄了，你对天主的情就淡薄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好多老教友，人家不是讲一个笑话吗？这个笑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讲，说有一个神父讲道理讲得特别好，是不是？讲道理讲得特别好，有一个老太太这个痛苦流涕的事，大家都听过这个笑话吧？没听过这个笑话。这个老太太讲的痛苦流涕的，这个神父就觉得特别高兴，弥撒完了就找这个老太太去了，说老太太，我今天讲什么道理让您这么感动的呢？老太太说，您讲道理的时候这么手无足蹈，我想起来我们家羊叫死那个场景了，哭了。这话虽然有点侮辱性，但是我跟你说，好多时候我们人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他的生活，是他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圣言和圣神感动了他的心？这需要我们去反省，需要我们去反省。诸位，不然为什么我们好多老教友一早晨起来念了七份玫瑰经但是你要让他说我在西施湖教堂民共圣体啊，一个小时我把圣体放在这里，我还跪在前面，我说亲爱的教友们，当你现在要封心的时候，请你抬起头瞻仰一下在祭台上的耶稣基督，他不需要你说什么，他知道你要什么，他希望你陪伴他，他希望此时此刻你把这个在这个繁忙的大都市，你把这一个小时给耶稣基督。出堂了教友给我说什么了，说神父啊，哎呀梦得慌啊，一个小时在这儿真难受，不知道弄什么好呢，念点经嘴里还有点说，你说让我这儿瞻仰，我不知道瞻仰什么好啊。这就是信仰不能够有深度，信仰不能够有深度。 不能够进入感情啊。你想想，谈恋爱的人，如果这男的见了这个女的呢，一见这个女的就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拜拜，走了，没有时间根本陪这个女孩的话，这个女孩说你爱我是假的，因为你根本不愿意拿出来时间来陪伴我，是不是？诸位，可是我们现在神父、修女、教友，整个教会都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忙于做事啊，忙于研究，少于领悟，少于观察，少于欣赏，这个太重要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去家修道，做神父做修女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不同的意见彼此仇恨，彼此不支持，彼此不和睦，什么原因呢？我们缺乏欣赏对方。欣赏对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果大家在一块儿能够彼此欣赏的话，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不仅仅要重视礼，更重要的要注重情啊！我们不仅仅要注重礼，更注重的要注重情，情理结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下很多很多功夫去做这件事情。我到法国的泰德，法国的泰德之后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就是那个 Brother Roger， 他们在那里举行祈祷，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男女到那里去祈祷，他们坐在那里就说，来赞美我上主，来赞美我上主，普世万民阿肋路亚，来赞美我上主，来赞美我上主，成千上万的人一天在重复这一句话。祈祷三天之后，你不能在这儿再祈祷了，你要去给不同的人服务，第一波给第二波服务，第二波给第三波服务，第三波给第四波服务，哎呀，美好的不得了。有时候我就在想，有时候我想的特别美好，我想有一天天主的旨意让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真正的合一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场景不知道有多么的美好。可是呢，这个大屿山一个隐修士到一个教区带毕竟呢，给一帮神父啊还有这个带毕竟呢，他就不禁的唱这个短颂的。这个神父说，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唱这么多遍干嘛使，你唱两遍就得了吧，你唱这么多遍干嘛使。问题就在我们不能够进去，不能够进去。诸位，我们的教会之所以不能够发达，我们没有圣人啊，我们太缺乏圣人，我们来了好多干事的公务员，没有很好的圣人。所以说呢，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应该建基在这种恩情的感通之上，视主爱为一种很大的恩情，而且对这种恩情应该有个感应。我常常讲道理的时候，我就说这么一件事情。你看我们老的圣教四规怎么规定，说教友应该每年最少办告解一次，你与在复活节前后，是不是？教友的诫命应该是守好天主十诫。一个人光是要是守法的话，他很消极的。 在我们修道院，有些学生是一点规矩都不犯，一点毛病都不犯，可能过两年之后我们会劝他走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连一点激情也没有，他也不会去帮助别人，他也不和你省长来往，不和你这个学生之间来往，对团体也没有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大家都记得末世录上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你是热的或者是冷的，我宁愿你是热的或者是冷的，如果你是温的，我要从嘴里把你吐出去。那开水好喝，冻水好喝，温不搭搭的那个特难喝。所以说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的好多教友的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说他是教友吗？是。他犯戒命了吗？他好像没犯。你说他是很好的教友吗？又好像不是。这就很麻烦，这是我们的一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这越是老教友这个地方越比较严重。但是诸位，老人我们改变不了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在21世纪下一个世纪我们的青年人上来的时候还是这样。